这个相好是福报修的，我们没那么大的福报，是阿弥陀佛的福报分给我们享受啊。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享阿弥陀佛的福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啊，是在那个世界一切都无量啊，智慧无量，德能无量，神通无量啊，所有一切受用无量，受用今天我们讲享受啊，通通是无量的。这个就是说所当为者皆可求之啊，是在讲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，求什么呢？绝对不会像啊我们这个世间的人啊，要求财富啊，要求啊这个生活啊，那边人绝对不求这个，为什么呢？太多太多了啊，在我们这个世界与我们生产关系最密切的是什么啊？一时一刻不能离开的是什么？大家想的空气啊，哪一个人贪图空气？有没有人把空气拿回家去储存到的？啊，其他的东西暂时断几个小时、断几天不在乎，人死不了啊，这空气不行啊，啊，十分钟没有的时候，这人就不能存在了。这样重要的东西，哪一个人就贪它，哪个人就储藏它啊？为什么不贪呢？太多了嘛，无需要贪嘛。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一切受用啊，就像我们空气一样无量无边，你还贪什么啊？所以这个贪嗔痴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断自然就没有了。为什么呢？不要贪了嘛。那么佛在此地跟我们讲的所当为德，那所当为德是什么呢？在那边所当为德大概只有求无上菩提，只有这一桩事情啊，是所当为德，其他的一切丰足嘛，不需要求了啊，这个就是无上道啊！啊，无上正等正觉都可以得到，何况其余呢？啊，没有一样啊，不成就。而且都是究竟圆满的成就啊，这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好处啊，真实的利益。下面佛告诉我们，无得一我灭度之后，佛生疑惑啊，佛在世这样的经典法门是佛时时宣扬的啊，这个经呢是佛多次宣讲的，所以大家对这个法门不怀疑，没有迷惑，这个修学容易成就啊。佛灭度之后 尤其在今天啊，今天到中国的上访，佛灭度之后3000多年了，时间距离远了，政治政见的人逐渐凋零了，妖魔鬼怪趁这个机会在世间扰乱佛法，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。这邪思是什么人呢？魔子魔孙啊，魔王的子孙呢？啊，魔王为什么要扰乱佛法？因为他有贪嗔痴慢，他希望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众生都归他统治，都归他来管理，只要你出不了三界他就喜欢，你跑不掉吧，唯独佛法能教人脱离三界，这个他很不高兴啊，不愿意他所统辖的这个人民一个个都跑掉了，啊，好像出国都跑掉了，啊，唯一这个原因，佛当年在世，魔就以种种方法来阻扰，啊，到实在阻扰不住了，魔也就改变观念来护持佛法，做护法神了。但是佛不在世呢，他就又不护持了，啊，这就又变了心了，啊，要来破坏佛法，啊，这是世尊在世的时候，魔王波旬呢就跟释迦牟尼佛讲，啊，说明他的心愿，他将来要破坏佛法，啊，佛笑笑。佛所说的是正法，没有任何人能够破坏的。啊，魔王就说了：“等到你末法时候，我叫我的魔子魔孙统统出家，披上袈裟来破坏你的佛法。”释迦牟尼佛听了这个话呢，一句话也不说，流眼泪了。说了个比喻，譬如狮子虫啊，环射狮子肉，就是寄生虫啊。啊，魔王外道通通都到佛门里面来了，都披上袈裟来主持道场，来弘法利生啊，用的是经典，没错，说的是邪法啊，他不正说，邪说这是现代学佛最困难的一关，很难突破啊。我们常常听说这个人讲的，那个人讲的，这个书上写的，那问题多了啊！特别在这个时代，发若魔强啊！啊，楞严经是在讲 是让我们辨别佛魔方法的一部重要经典。所以在《法灭尽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，佛法将来消灭第一步是楞严经，这个经是最后。啊，所以我们常常想呢，为什么楞严先灭掉呢？楞严要不灭，众生就有能力辨别邪魔啊，有能力辨别，那是个标准啊。楞严经没有了，标准没有了，到底哪个是佛，哪个是魔，分不清楚了。啊，那我们现在晓得，这部经典是纯正的经典，一直要到佛法灭尽，它还存在世间100年，可见的它的纯正。如果我们依照这部经典，那就决定不会错，啊，不会有差错的。你尽管放心。这段经文主要的意义在此地，啊，当来之时，今到灭尽。我以慈悲哀悯，特留此经止住百岁。佛法整个消灭了，这一部经呢还会留在世间100年。啊，可见这个经是纯中之纯，正中之正。啊，我们能够依照修行，决定不会错。其有众生执此经者，随意所愿，皆可得度。这句话是讲什么？是讲那个最后的100年。啊，佛法灭尽了，释迦牟尼佛的法印总共12000年，灭尽了。最后这个经还能够留100年，那个时候，啊。那个时候的众生遇到这一部经，还能够啊有求必应啊，这个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啊，是有求必应啊，那就看他求什么了。他要求往生，决定得生；他要求人天福报，一定可以得人天福报。啊，求什么都能得到。在那个时候都有这样的效果，何况现在呢？现在我们距离佛法这个灭尽的时候还有9000年呢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现在效果必然比那个时候更要殊胜才对呀。那么凡夫疑虑这个烦恼啊很重啊，我们怀疑，我们忧虑，佛在经上讲的这些多，这真的可靠吗？啊，总会有这个心啊，有这个意念，这个心念呢就是自己的烦恼，就是自己的障碍啊。我们看到许多人依照这个方法修学，好像没有得到像经上讲的这个效果啊。那么看到这个现象呢，这个心里就更怀疑了啊，更忧虑了。这都是愚痴啊！ 你没有去做详细的调查，啊，他依照这个经典修行，究竟如法不如法呢？如理不如理呢？理是理论，理论上有没有错误？佛法上有没有错误呢？啊，行持上啊有没有偏差呢？这都是很重要的因素。如果如理如法的修行，一定会得到经上所说的这些利益。啊，怕的是他的心行与经典呢真正不相应，那所得的果报当然就不如愿。啊，我们能够从这些地方细心的去观察，自然疑虑就可以消失。我们才能够深信不疑，啊，建立坚定的信心，往生的祈愿，然后这一句佛号才能够做到不夹杂不间断。再看下面经文，如来行事难知难见，诸佛经道难得难闻，欲善之事闻法能行，此业为难。若闻此经，信要受持，难中之难，无过此难。这个法门经典，我们常常听说叫难信之法，此地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的，是真难。啊，这个地方提出了好几个层次。第一个，如来出现在世间，这个心事就是出现在世间。难知难见，只是遇到。啊，佛出现在这个世间，刚刚好，我们在六道轮回也轮到人身，跟佛遇到了，这个机会不多啊。啊，佛是很长的时间才出现一次啊，啊，哪有那么巧遇到呢？啊，纵然遇到跟佛同一个时代，佛也是这个时代降生在世间，我们也在这个时代的人生，啊，这是值了。你有没有见到佛呢？不见得能见到啊。像经典里面所说，当年释迦牟尼佛在舍卫大臣讲经说法，舍卫大臣那个时候是一个大城市，啊，人口有10万人，啊，在那个时候是个大都会。曾经见到释迦牟尼佛的人只有1/3，2/3跟佛没见过面，就是虽知没见。另外有1/3啊，知道释迦牟尼佛这个人，虽然没见面，听说有这么一个人，没见面。还有1/3是连名字也不晓得，啊，可见得真难啊。 诸佛经道，佛所讲的经，佛所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，这是道。这个道就是讲修行的方法，难得难闻，很不容易得到，很不容易听到。尤其是在过去，经典流通数量非常稀少，遇到实实在在不容易。即使在前清，我们想一想，乾隆皇帝对于中国固有文化整理流传于后世，他的功劳，自古以来的帝王都不能跟他相比，但是数量上还是有限制。他整理的佛经，就是把大藏经重新做一次的整理校勘，这就是有名的龙藏。数量是多一些，还不能够遍及全国，说每一个县一部，不可能没有，大概一个省里面有个几套，一个省才有几套啊，对吧？大的这个寺庙的时候才能够得到一部。至于中国固有的典籍，这是诸位晓得的《四库全书》。《四库全书》一共有几套呢？七套。分藏在全国七个地方。大家要想去看这个书啊，要去抄啊，到这个藏经阁里去借来抄，抄写，你就晓得多困难了，多不容易啊！现在虽然印刷术发达，台湾将龙藏印出来了。数量也不多，《四库全书》印出来了，只印了300套，那我们要问，你为什么不多印一点？成本太高，没有人买。300套当中，大概恐怕有250套是销到外国，你就知道相当不容易。在美国差不多大的学校图书馆我见到，都还有这个书，它总共只印了300套。我们大拉斯这个道场建成之后，我那时候就想买一套，就是三宝加持，我买到的是最后的一套，真正是三宝加持。我这一套呢，实在讲是给日本人买去了，他还没有付钱，他只付了定金啊，还没有付钱。那个日本人呢是个有心人，他买了5套，4套已经运到日本去了，这一套还留在台湾，钱没有付清楚。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就跟他交涉能不能让给我们，他就同意了， 但是他要权利金，啊，要台币12万，我们要恭恭敬敬送12万给他，啊，这个书才让给我们。啊，这日本人很可恶。所以知道从前这个经书流通数量少，很不容易得到，很不容易听到啊。因此我们做佛弟子就有责任要全心全力来流通啊。当然我们要流通大藏经不容易啊，但是流通这一本呢，那就不难了啊，专门流通这一本啊，全心全力来流通，希望难得难闻呢，今天人呢也很容易得到，也容易听到啊，容易得到，这要靠经本大量流通。容易听到啊，我们今天只好用录音带跟录音带啊，这是我们应当全心全力去做的啊。那么这部经我们从82年这个开始全力来提倡，到今天我们所印的这个数量的大概有200万册以上啊，200-300万册，我们听说这个数量是不少了。中国大陆有10亿人口啊，这到那里就看不见了，没有了到什么时候才能够供应到人手一册呢？啊，这要靠我们大家来努力。啊，我们发这个大愿，相信这个愿能够成就。啊，这是必然得到十方诸佛如来的称赞，诸佛如来的加持。我们好好的来做这桩事情，欲善知识，这也难啊。这个善知识是正知正见，如法修行的人啊，他给我们介绍这部经典，绝对不会介绍错啊，给我们讲解。决定不会有偏差，这个也不容易啊。难在哪里呢？难在一定要如法修行，他才能说得出来啊。他要不能如法修行，一文解义，纵然是依靠古今人注解来说，还是免不了有过失啊，不是他自己亲证的境界，他是听说的啊，不是他自己亲证的境界啊，这就是儒家所说的即问之学，不足以为人师也啊，所以一定要依教修行啊，自己有悟处，自己有真正的体会，这样呢才能够有几分相应啊，这很难啊。文法能行， 这第四难。纵然前面这几种几重难关呢，我们都突破了。最后一道，我们听了之后，自己肯不肯做呢？肯不肯真正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呢？这个难啊！果然真信、真愿、真行，那就恭喜你了，你所有的难关都突破了。你在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不退成佛，幕后佛说，若闻此经信要受持，真正能信，要是欢喜接受，依照这部经典修行，难中之难，无过此难。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，虽然时时刻刻我们有心有愿把这个法门普遍地介绍给别人，别人能信能愿，我们很欢喜；别人不能接受，不愿意依照这个方法去修行，我们也不会难过啊。为什么呢？难中之难嘛。难信之法，我一介绍他就相信了，这个法还有什么难信嘛？啊，所以我们介绍给别人，他不相信啊，这是正常的现象。啊，这是应该有的。我们介绍给他，他相信了，那是很奇怪的现象。啊，他怎么会相信？这难信之法，他怎么会相信？啊，这是我们普遍宣扬应当有的态度。啊，就不会怕到哦，许许多多人啊，我们给他介绍，他不相信，不能接受啊，于是这个弘扬的心啊就退转了，那就错误了啊，决定不退转啊，知道各个人善根福德不相同啊，对于这部经典这一生当中。能够接受啊，依教奉行啊，这就是藕益大师啊，在要解里面所说的，是什么人呢？这个人这一生呢，成佛的机缘成熟，你说这个多难？这不是普通人呢，他这一生要成佛了。当然了，成个罗汉成个菩萨都不容易啊，他成佛啊，一信就是成佛啊。学佛的人多，看看有几个人呢这一生像成佛的样子？当然难嘛，这是成佛的法门，成佛的方法啊，依照这个方法修学，这一生决定成佛啊。所以 真实的状况我们要明了啊，就这个事实总得要清楚啊。回过头来再问问自己，这我们这一生当中啊，能不能成佛呢？啊，这个比关心别人呢，恐怕要更关心一些啊，自己能不能成佛啊，就看自己对这个经典有没有信心，能不能专修专弘啊，弘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，只要尽心尽力，功德就是圆满的啊，不在乎你这一生当中一定要做多少，不在乎这个，是你真正尽心尽力去做了啊，这叫圆满功德。若有众生不闻佛声，慈心清净，踊跃欢喜，一毛为起或泪出者，皆由前身曾作佛道，故非凡人。那么这一段开始，实在讲就讲得更明白了，更清楚了。啊，这个我们有些时候也见到。啊，有些人听经念佛的时候啊，流眼泪。啊，这个非常的伤感，啊，这是感动吗？啊，什么原因呢？那佛在这里给我们说出来了，是这一个场面触动他的善根，啊，他自自然然就会有这个现象。证明他过去生中啊是学佛的，而且学得很不错啊。为什么今天流泪呢？又遇到这个法门啊。前一生呢，在修持功夫还差了一点，没去得了啊。这一生很幸运啊，又遇到了，他才会有这个感动。得闻佛声，这个佛声是说法的音声，这是佛声，念佛的音声也是佛声啊。所以有人在念佛，参加念佛的时候，参加佛期的时候会哭啊，听经的时候也会流泪啊，慈心清净，永有欢喜啊，一毛为起啊，一毛为起，我们常讲啊，整净啊，这是汗毛直竖啊啊，这个情形有的时候在大众之中，有的时候自己个人一个人在佛前面读经念佛，有这个情形。我们自己如果遇到这个情形，不要害怕啊，不要害怕，这是触动善根啊。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，他写《无量寿经》的注解，这种情形就有很多次啊，不是一次的，汗毛直竖啊。那么真正用功的次数多寡，个人不同，会有这个情形，会遇到的。突然之间心开意解，这个经文不明了，忽然明白了。这明白的时候，就有这个一毛为起， 啊，或者感动的流泪。啊，这种情形是前世曾做佛道，你的过去生中曾经是修行人，曾经修学过这个法门，就故非凡人。啊，这个凡人就普通的人。啊，普通人过去生中没有学过，所以他没有善根。啊，有善根的人呢，会触动。若闻佛号，心中狐疑，于佛经语不无所信，皆从恶道中来。世样未尽，未当度脱，故心狐疑，不信相耳。这一段经文，我们记得就好，不要在外头批评别人。啊，你批评别人会招来无谓的烦恼。啊，所以我们相信，这个对于这个法门不能接受，不能相信。佛说的，他前身是三恶道来的呀，还带着三恶道的那个烦恼习气。哎，你给他说假的，一说他就高兴，他就听进去了。你给他讲正法，他不能接受。尤其这个法是正中之正，专中之专，他听了当然不能接受嘛。哎，不但不能接受，他还回谤，这个法门是假的，这个法门是不可靠的，哎，还劝你不要去学它。啊，这些人是从恶道中来啊，续殃未尽呐。啊，他现在虽然得人身，得人身又造业，死了以后又入恶道。啊，就跟《地藏经》上讲的完全一样。啊，所以他不能相信，啊，他不能依照这个方法来修持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此地。